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感谢神，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请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中学得真理，得到从你来的帮助。以上的祷告原都是不配，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请坐。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圣诞的使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有三件事情。首先，今天是12月1号，就是开始进入12月，也是圣诞的季节。第二，就是今天我们要开教会一年一次的会员大会。第三，是我们今天接受穆拉蒂的奉献，这是为宣教而做的一个奉献。所以三样事情：圣诞、教会还有宣教。我今天有个很简短的信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开会员大会，我就根据这三样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21到23节这样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里面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本意就是耶和华拯救，这就是为什么天使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因为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第二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他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圣诞的意义。圣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为的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四个问题要回答：谁来拯救？天使说以马内利要来拯救。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并不是在人里面找一个伟大的人，而是天上的神，神自己的儿子从天上来到人间来拯救我们。那谁被拯救？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耶稣他死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死，但是这句话怎么说的？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说了，他救的对象是自己的百姓，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愿意以信心接受耶稣成为神儿女的这样的人，是他自己的百姓。这样子的人，主耶稣基督将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从什么地方救出来？圣经上说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因为人间有罪恶，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受很多的苦。有很多人问我一些大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有一个根。 为什么打仗了？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你去随便打开报纸一看，或读历史，从古到今都是不断的有苦难。说为什么神不把这些战争现在世界上这么不好的事情全部都消灭掉，然后就整个都平安了。听友姐妹，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坏事情，它有个来源的。那这个来源倒不是说呢一个两个坏人，而是说每个人的里面有这个罪的缘故，这个罪就造成世界上的苦难。就好像你一个池子，你说这个池子的水污染了，说神为什么不把这个世界这个水池的水弄干净呢？也把这一个池子的水全部放干净，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再放新水进来。而那个新的水因为它的泉源是污染的，进来的还是一池污染的。从古时候到现在情况是一样。佛教认识这一点，他们知道人生很苦，他们晓得这个世界上是一场苦难，然后他们看到了一点，倒是看得很对，说苦难怎么来的，是因为人的心中有欲望，所谓的执着吧，就每个人都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一点东西，可是又得不到。所以你要减少你的痛苦的话，倒不是把自己修炼的说道德很完美，而是说让自己的欲望全部都去掉，出家，离开这个城市，不再去想这个世界上的道理，这些要的东西。其实在佛教同时的时候，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斯多亚 Stoic 他们的哲学也是这样子。他们认定说人间这么多苦，他不说是罪来的，他说是因为人心中爱错了东西，其实就是欲望，他喜欢世界上的名，世界上的利，还有说自己家里面的人，爱自己家里面的人，说这都是爱错的对象，因为这是你不能够控制的。如果你不去爱这些东西，因为名跟利还有成功你不一定能够得到，而你这么爱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有一天他们会离开你，他们甚至会伤害你，如果你不去在乎他们，不去爱他们的话，你自己就不会有痛苦，所以就斩断这种人间的这种感情。然后他们说，但是有一种东西你可以爱，它不会伤害你，就是爱高尚的品德。所以在斯多亚则是他们说，我们可以追求自己内心的勇敢、正直、做好人，这个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其他的什么名在利啊，甚至你家人，都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就去想这些怎么让自己品格变得更好。但是就有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去想要磨练自己的品格变得更正直、更勇敢、更美好的时候，发现做不到。原来就算是一个人，他光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世界上他都不贪恋的时候，因为他里面并不是美好的。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是美好的，我们可以去追求那些好东西，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的缘故，你就算把他一个人丢到沙漠里面，修道士在那边待十年，他里面会想到的东西是有罪的东西，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勇敢的人、更美好的人。只有基督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别人都不知道的道理，说人一切的问题是在人自己的里面，你去改外面，你去斩断这些感情都没有用，因为那个根源是在人里面，是罪。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他说，因为他要来把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那能够救我们脱离罪的弟兄姐妹只有神自己。当神来到你心中，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苦的根源，就是人的罪。首先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而死，他怎么救我们呢？替我们而死，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天父的面前地位上除掉罪了、称义了。第二，耶稣基督走的时候差派圣灵， 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慢慢的得到圣灵的净化，能够逐渐逐渐的离罪越来越远。这是神彻彻底底的解决了人罪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来了，他降生了，他为我们而死了，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这是圣诞它基本的意义。因为信耶稣，所以有教会的产生。教会是什么？是一群信耶稣的人。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间教会，你们今天所在的这间教会，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常常有人问我说，牧师，你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大家喜欢讲意向这个字，其实就是一种看法，说这个教会它要怎么走，它的方向在哪里。我总是会回答，很简单，我们教会三样事情。第一个，我们是 Christ-centered， 以基督为中心。第二，我们是 Bible-based， 以圣经为根基。第三，我们是 mission-minded， 以宣教为顾念，非常好记的三个字眼。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弟兄姐妹，你要不然就是这间教会的会员，要不然你也是常常来，我也盼望借着这个机会把这间教会来介绍给你。我们是一间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包括几点。第一，就是信耶稣，因为信耶稣而重生得救，圣经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我希望大家 pay attention 到这一节圣经，它讲的很简单，但是特别重要。这样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来教会不能够得救，不能够得生命。你甚至接受过各样的水礼也不能够得生命。你成为教会的会员，这些都不能够帮助你。真正能够使你得着永生有生命的只有一样，就是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之主。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是永生。我都不晓得要怎么才能够讲得比圣经更清楚，因为圣经讲的已经是不能够再清楚了。但是还是有许多来教会的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总是以为说，我多少年前就已经来过教会了，我就得救了，我就是个基督徒了，我就进天国了，或者我什么什么时候已经受过这个礼，受过那个礼了。但是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到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生命，这是第一点，信耶稣。以基督为中心也是传耶稣，这是福音。刚才那个是生命，当你传耶稣的时候，你才是传福音。你不传耶稣就不是传福音。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你讲什么呢？你跟人家说啊，信耶稣很灵的，听祷告的，这个神管用的，你讲什么呢？当你没有传耶稣的时候，你叫人家进入基督教，你是照耶稣所说的，那些法利赛人走遍洋海陆地，但是却使人做地狱之子。你没有把耶稣传给他，就不是在传福音。当你传耶稣，告诉他主的爱，神的赦免，神的宽恕，一信可以得救，把这个大好的信息告诉他，这个时候你在传福音。以基督为中心还是跟从耶稣，就是做主的门徒。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以头脑去相信他，他总是叫我们以生命去跟随他。所以耶稣的话这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的呼召从头到尾就是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而跟从主的人蒙主的祝福，有主的同在来帮助你 在使你生活当中得到恩典，得到能力。以圣经为根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信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基督徒生活及信仰最高的准则。在我们教会也研读圣经，我们教会对所有的同工还有理事有个要求，就是他必须至少读过一遍的圣经。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有系统的研读圣经，这是我们教会对圣经方面的要求。但教会也是教导圣经，有几方面啊。我们在教会里教弟兄姐妹怎么样来读圣经，其实就读圣经它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你心里面没有什么偏见的话，你打开来就照着那个白纸黑字它的经文从头这样一点一点读下来，你不要断章取义，你就可以明白它的意思。像这种以读圣经来归纳出那经文意思的这种读经方式，其实也就最平铺直叙的读经方式，叫做归纳式的读经方式，解经方式。但是很多人他们读的时候心中有障碍。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举一些例子有几个最明显的例子。我问你，现在不是圣诞节吗？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来了几个博士？你们因为我这样问了，所以我们来翻一下圣经啊，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啊，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等等。有没有给你一个确实的数字？圣经唯一说的只是几个博士复数，是吧？但是后来有说他们献上的礼物有三样，就是黄金、乳香跟末药。可是很多基督徒就会说东方三博士。圣经有没有说从东方来了三位博士？那圣经既然没有说，你怎么读出那个三字来的？他说我以前唱诗歌的时候总是说东方三博士，然后小时候买那个圣诞卡上面都画着三个博士，然后就是三博士。所以这个观念并不是从圣经本身来的，而是说你从别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吸取了这个观念，你就觉得说圣经明明是说三博士，但是当你明明去读圣经的时候又读不出他并没有这样说。那另外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就问说，请问你觉得教会是什么？大部分人就会说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我十几年前为了更正这个观念花了很大的力气。我举一个例子啊，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五节。这个故事应该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知道，就是使徒彼得被抓起来了，有生命的危险。后来有神迹发生，他从监牢里面出来。当他被抓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五节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有没有读到这一节？教会在干嘛？在祷告。你有没有看到一座房子会祷告的？其实整本的使徒行传甚至圣经都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一群人。教会不是房子，是人，是一群信主得救里面有新生命的这一群人才叫做教会。当你这样子了解说教会是多么的宝贵，是耶稣基督用他牺牲的爱，他的宝血所拯救的一群人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珍惜教会，你就不再把它当作是一栋房子而已。另外还有 一句话是基督徒常常喜欢拿来使用的。我今天就是随便举几个例子，因为你要讲归纳式查经的话会讲很久。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这一节的圣经在一节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这是一整节，我们还没有看上下文。我常常听到基督徒说啊，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为谁效力呢？哦，原来不是为每一个人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爱神的人说，哦，一定是我不爱主，所以可能遇到坏事情。如果是那些很爱主的人就会得益处。但接着圣经又说，那个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当你读到这个时候，你才算是读完了一节的圣经。然后下面有解释说，这些被召的人是神所预先召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基督徒他如果不是纯正的解经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他就断章取义。那以圣经为根基的话，就是当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总是教导人来看神的话语，来了解神的话语，不要断章取义，不要随随便便，而是清清楚楚的读神的话语，这个叫做读圣经。另外就是我们的讲台上会有系统的解经讲道，解经讲道是以圣经为本的，然后来讲明经文的。我知道你们来教会心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很盼望说当我来的那个时候刚好就讲到我最近生活上所苦恼的那件事情，能够帮助我这边明白过来。但是如果他讲的是圣经，而那段圣经我觉得与我无所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失望。我给大家看一段圣经，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所记载的是当时一个划时代的一件事情，就是尼希米回到那个残破的耶路撒冷，重建城墙成功之后，他就请以斯拉还有这些文士们这些利未人来教导神的话语。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那个时候很多人在那里，那中间有这么一句话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那弟兄姐妹，这是所有这句话就是就是正道讲道他的意思就都在这句话里面了。礼拜天牧师讲什么道呢？就是这一句话。你要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然后讲明其中的意思，使百姓明白。所以讲的时候你就是读圣经，表明它中间的意思，弟兄姐妹神的儿女都明白了，这就达到了整个讲道的目的，就是讲神的话语。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后来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出去了之后搬家或什么，他们渐渐明白你读一遍圣经，然后根据那整篇的经文来简明它的意思，跟你读一两节圣经然后你去讲别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东西。不是每一种讲道的方式它都是在讲圣经，那求神给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教会还有全面性的主日学，然后我们教会有使用圣经，就是把圣经所启示的原则落实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跟教会生活。我们真的是有用圣经，弟兄姐妹，我们过去两三年建这个堂其实用了一节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事情都会加给你们，我们用的是这一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原则是说， 你还是要去 focus 专注在做神的工作，你不要担心这个钱的事情。我们用这一节圣经，神就供应了，事工也做成了。我们现在这个 Ocean 发展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用约翰福音第四章35节跟马太福音第9章37、38节。我最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叫我们看这个庄稼其实已经熟了，你不要说不熟，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然后说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去拼命为他祷告，是叫他信主得救。耶稣说不必为庄稼祷告，因为庄稼其实已经熟了，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庄稼，因为庄稼多收割的人少。所以那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为那个收割的工人去祷告。这是我们在实际上使用圣经，然后他有看到它的功效。最后我们要看今天的题目是以宣教为顾念。三方面，我们祷告，借着祷告，一切从祷告开始。我们这个 Ocean 的第一条就是献上祷告的祭，那中间一个重点就是为收割庄稼的工人来祷告。金钱的宣教，我们教会经常费的大概是 18% 吧，是用在宣教的事工上面，宣教跟传福音的事工。然后我们有一年一度的穆拉地的奉献全部都捐出去，还有我们教会的宣教的基金是不能够动的，你如果放在宣教基金里面的钱，教会不能够把它从中间拿出一毛钱来用在别的用途，完全是用在宣教跟福音的事情上。我们有宣教的行动，就是在校园、在社区，还有我们每年的时候有一些短宣的行动。给大家看，最后看一个地图。我们教会的人可能看过很多次这张地图。这间教会有个特点，它是在全美国华人最多的一个城市，就是洛杉矶。而在洛杉矶，它也是美国一个虽然是一个商业的城市，它是一个学术的重点。它有几间美国非常出名的大学， USC 跟 UCLA 都是全美国出名的，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Community College 是 Santa Monica College。 那我们这间教会刚好是在三间学府的正中间，而我们在教会过去在30年的历史，也就是针对来到洛杉矶的学生学子还有他们的家属做福音工作，带领他们信主，使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宣教的工厂。还有就是这一带的社区，在洛杉矶西边的社区是整个洛杉矶最不信主的一个社区，越往东走信主的人越多，而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在这样子的社区当中宣传他的福音。我们在今年 Ocean 有呼召大家来成为一位当地的宣教士，在校园、在社区、在网络做主的宣教士。 OCEAN 它的意思是，第一个是献上祷告的祭， Offering of Prayers， 这个 C 就是 Contact 与人接触， E 是 Evangelism 传福音，就是 Presenting Jesus， A 是 Assimilation 就是融入群体，N 是 nurture 是培育门徒。刚才我们看到18位弟兄姐妹愿意成为一个培育门徒的人。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教会现在的情况。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再一次来了解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什么，也再次看到神给我们宣教的工厂，为这个工厂祷告，为工人祷告。这是我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有教会，等一下我们要开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求主你祝福这个过程，也求主你祝福来到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与他们同在。今天还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感恩节的假期还在外旅游，他们今天可能要回来，在旅途上求主赐给有平安。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